玄牧记第三季第十五集。元始天尊走后，姚真慢慢起身，看了看手里的剑，拿着它就往出走。青鸾和西河正好知道他回来，姚真根本没看他俩，就直接走过去了。青鸾说，
这什么时候穿起了玄色披风，这匆匆忙忙的干什么去？
我们看看去。只见姚真进了自己曾经住的一处山洞，姚真手起掌落，在这山洞的石壁上辟出了一条缝隙，随后便将这禁坤琉璃剑嵌入了这石缝中，又用掌力一合，将那禁坤琉璃剑封印在了这石壁中。青鸾见状调侃道，
怎么，这是牌子让人摘了，以后无仗可打了？
西河见姚真神情凝重，拽了这青鸾，叫他别开玩笑。又见姚真脸色苍白，嘴唇也没什么血色，感觉不对，立刻掀开他的玄色披风一看，后背已经被血浸透了。
为何不上药啊？你师父这打身边可不是闹着玩的，何况天尊也把药留给你了。
姚真说，
无妨，就是恢复的慢一点罢了。
青鸾也急了，
我知道你是自责，但也不用对自己这么狠吧。西河，快给他上药。
姚真摆了摆手，
我是真的累了，明天再上吧。
说完便推出了他们俩。姚真真的感觉十分疲惫，换下衣衫，走入洞内的氤氲泉，简单的清洗了一下自己，便上榻休息了。姚真昏昏睡去，半睡半醒间突然感觉自己的胸口一阵刺痛，其实是因他被蚩尤打在胸口那一斧子的旧伤还没有完全恢复好，就又受了这几十鞭子，再加上流血过多，旧伤又有些复发。姚真捂着胸口不住的咳嗽，恍惚间好像看到有一个人坐在了他的榻边，感觉那人用手轻轻地抚了一下自己的头，顿时感觉胸口不再刺痛，舒服了很多。姚真半醒半睡间又恍恍惚惚地来到了一座山峰前，他一看，这不是当年的一指峰金星谷吗？他又一看，那位蓝发白衣的佛陀还在这里，还在湖边坐着。姚真看到这位蓝发佛陀很高兴，便向他走了过去，离那蓝发佛陀越来越近，他看见佛陀对自己微笑了一下，随后佛陀的身体就瞬间变得无限大，姚真在佛陀面前变得一小点儿。只见那佛陀伸出手来，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了姚真的一条腿，把姚真抱着拎了起来。姚真稍稍有些害怕，
佛陀是何用意呀？
倒挂着的姚真向下一看，是一个硕大的蔚蓝的湖泊。姚真回忆起来了，这就是当年佛陀清洗净坤琉璃剑的地方。姚真小心翼翼地问，
我也要洗洗吗？
佛陀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之后便撒开手将姚真抛进了湖中。姚真直坠入湖中，只觉得这湖水清凉无比，并且无比细腻，甚至感觉这水可以穿透他的身体，在清洗他的每一处穴位，每一处脉络，感觉身心都被这湖水浸透着，清洗着。姚真正沉浸在这种感觉中，只觉得一只大手又托起了他，随后将他抛进去，托起再抛入，来来回回了几遍。姚真将头探出水面，看见佛陀在对着他微笑，可他好像并没有什么笑意，可能是最近心情不太好，有点笑不出来。只见佛陀弹了几滴水直中他的腋下，弄得姚真很痒，便扑了一声笑了出来。随后佛陀一连向姚真弹了好几颗水珠，都打在了姚真的痒痒肉上，弄得姚真终于开怀大笑起来。姚真洗得差不多了，佛陀便用手掌将他托起放回了榻上。姚真迷迷糊糊地见着蓝发佛陀就在他的榻边坐着，用手抚了抚他的头，他便安然睡去了。这是姚真自南州征战之后睡得最舒服的一觉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他感觉浑身的体力都恢复了，胸口也不疼了。他走出洞外， 正好一束光打在他的脸上，十分温暖。此时正好青鸾、西河端着药向姚真的洞府走来，姚真向他们俩打了个招呼。
嘿呀，一大早就这么想我呀。
他俩见姚真笑嘻嘻的，想不通他怎么和昨天反差这么大呢。他俩走过来看了看姚真，发现他的脸色红润了许多，嘴唇也不再苍白，掀起他的衣服一看，竟也不用上药了，伤口基本上都愈合了。青鸾便说，
你昨天如果就是这副顽皮的德性，谁会一大早就来给你上药？
姚真嘟了嘟嘴巴，
我昨天不就是这样吗？
西河笑了说道，哈哈，昨天的你感觉都活不到今天。姚真一听哈哈大笑，青鸾也觉得好笑，于是大家一起笑了起来。且说姚真与青鸾、西河正在玩笑，见昨天的那两位神官又腾云而来。青鸾道，
他俩又来干什么？
姚真向云端喊道，
两位神官，今儿个是来拆府邸的吧？
只见那两位神官急匆匆下了云端，见到姚真忙行礼说道，
岂敢岂敢，怎敢拆上神的府邸。
说完便从袖子里掏出一沓折子，
我二人是奉天地之命将这些折子送来给上神审阅的，因司法天神一职数年来无神能担得起来，上神飒飒英姿，这数年来助天地除邪灭恶，早已成了天地的左膀右臂。
得，说重点。
那我就长话短说，司法天神一职数年来无神能担，如今天地年迈，有意让上神暂时代理司法天神之职。
我只是打了几场仗，怎会批这些折子？
天帝说了，这些折子都是给上神练手的，主要都是些三界的善恶赏罚之事，上神想怎么批就怎么批。
好，我试试吧。
二位神官留下折子便告辞离去。姚真从那日起便逐渐接管了司法天神的基本职务，休息之余姚真也常常忆起阿泽，可却总有诸多事情想不通，比如阿泽临仙去之前对姚真说的什么白虎星与司法正宫之类关于星象学的话，姚真不懂星象，也想不通阿泽此话何意。还有阿泽每晚为自己疗伤之事的确不假，那几件血衣已经被姚真珍藏在了一处静谧的石洞中，姚真也会时不时地去洞中拜一拜这几件血衣，以慰自己的愧疚之情。但是让姚真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个既懂高深天象又能为自己承受每晚伤痛的大罗天侍者，怎会屡屡败仗从未赢过呢？所以姚真这些年也一直在调查此事，想为这些疑问找到答案，可都没有结果。但姚真总有一个直觉，那就是阿泽并没有死，说不上哪一天他们或许还会再相见。其实的确如姚真所想，阿泽并没有真的死去，那日他被青州渡载回了大罗天，不出多时便醒来了。只见清虚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眼角的一滴泪刚好滑落，清虚用手拭去了眼角的泪，缓缓起身，仿佛做了一场十分悲伤的梦。此时红军老祖微笑着看着他，
儿啊，你看看你周身的功力。
清虚一看自己周身散发出浓烈的光芒，又看了看自己的宫柱，长了好大一截，但他的脸上却未见任何喜色。红军也看出清虚并无半分喜色，便道，
这关是难闯了些，儿啊，你要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修炼。
清虚依旧神情落寞，
唉，身是渡了一劫，心还未渡过去，慢慢来吧。
红军便安排淘淘默默带着清虚在这大罗天游山玩水，淘淘默默整日嘻嘻哈哈，清虚的心情也稍稍好转，
一日，淘淘默默和清虚来到了大罗天的一处高山之巅，在这个山的山顶几乎可以看见三界的全貌。淘淘默默十分兴奋，
哇，这个景色就算是腾云腾到最高处也未必得见，三界还是很美的。
默默也惊叹了，
太美妙了，你看，我看见我们的东周了。
清虚也正在静静观赏，
看来那不是昆仑山吗？
淘淘刚说完便觉得自己说错了话，默默也瞪了他一眼。清虚一听昆仑山，脸色又变得伤感起来，
你们玩吧，我累了，回去休息了。
清虚躺在榻上，在南州的一幕幕总是回现，特别是姚真拿剑刺向他的那一幕，好像在脑海中总是挥之不去。清虚坐了起来，心想，一梦而已，皆是过客，悲喜情深，因果前缘，不必在意。离开东周这么久了，也该回去了。于是清虚便带着淘淘默默去和红军老祖辞行，红军允他们回去。但在他临行之前，清虚问了红军老祖一个问题。
师父，弟子有一事想请教师父。讲吧。若是坠入那弱水，为情所困，可有法解？
红军端坐着闭着眼说道，
修出三界，别无他法。
清虚想了想，眼神坚定地说，
好，弟子懂了，弟子拜别师尊。
清虚自从回了东胜神州，更加心无旁骛地精进修行，比之前更加勤勉了。一日，淘淘默默半夜醒来，又看见主人在外面练功。
自打从那大罗天回来，主人真是精进勤勉了不少，看来离修出三界又近了一步。
不见得，主人这么勤勉修行，目的心太重，还不是为了不受那情伤之苦。
那又怎么了？最起码这练功时长就是原来的三倍多，还能一点成效都没有？
当然希望有成效了，这次主人的心真是伤得不轻，他对姚真那么好，可没想到。
我后来打听了，这事儿也不全怨姚真。那时姚真要去救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人，好像是一个叫风前的男神，主人横在那儿不让人家去，人家能不急吗？
风前就是那个一缕头发总是垂在脸前边的英俊男神。
对对，就是他，听说他和姚真关系很好。
怪不得，你说咱主人是不是吃醋了？但他自己不知道，总觉得自己一片痴情被人一剑伤了心，却没想到自己心性哪里有不对吧。
吃醋有可能，虽说主人向来心胸开阔，但凡是与姚真有关的气量都不大。虽说人家误刺了他一剑，他修为那么高也无甚大碍，但感觉他心中一直有恨，这风格很不像他。或许这就是那弱水的威力吧。你说他吃醋，我觉得很有可能。
没准主人真是钻进死胡同了，就感觉自己受伤的厉害，却没有想过自己有什么执念。
行，哪天咱试探试探主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好为主人排忧解难。
第二天晨起，默默对清虚说，
主人，咱回东周数年了，我们知道您爱在这木屋中过着清淡日子，但是不是也得回宫看看？
淘淘也说，
是啊，总不回水里，我都忘记自己是一条小龙了。
清虚被淘淘逗笑了，说道，
好，回宫。
于是清虚和淘淘默默便回了水下的宫殿。此宫殿名为东宫，在一片硕大的古老海域的深底。清虚虽说是东胜神州的王，但他与其他的王不同，他的来和去总是静悄悄的，从来没有任何排场，也从不打扰任何人，无论是他的臣子还是百姓。一日，看守东宫大门的两位士兵正在门口站岗，突然看见东周王回来了，赶紧跪拜行礼。清虚也赶紧微笑着将他二人一一扶起，
自家人何须行着大礼。
说完对他们笑了笑，就进宫去了。淘淘上前对他俩说道，
你俩是新来的吧？从天宫调来的？
那两侍卫点了点头，
我们东周王不用行礼，打个招呼就好。
是这样的，咱们东周王最是平易近人，
你若向他行大礼，咱们的王定要蹲下身去扶你。今儿个是你俩跪下行礼，要是200个、2000个、20000个都跪下行礼，咱们的王也要一一去扶的，很耽误事的。所以在东周，这些规矩就免了。
那两侍卫露出十分惊讶的神情，这样的王还从未见过。回到东宫的第一顿晚宴，当然要认真的吃。默默将这桌珍馐佳肴安排在了圣浩堂。圣浩堂之景非常绚丽隽雅，此处有数株美艳的珊瑚，摇曳生姿，楚楚动人，并且是整片海域的黄金分割点，也是光的交汇处。白日可映太阳的光芒，夜晚可借月亮的清华，再加上水波浮动，光影交错，珊瑚闪烁，人鱼起舞，真是一处难得的风景。傍晚，清虚与淘淘、默默在圣浩堂一同用膳。借此美景，淘淘先开口道：
呀，主人你看咱家多美啊，真是许久不回来了，我想吟诗一首。
清虚正在慢慢咀嚼着佳肴，一听淘淘要吟诗，不免有些惊讶，但也连连点头：
会吟诗了，好事好事。
这不是在南州熏陶了一下吗？
清虚问：
南州此行战火纷飞，怎熏陶着了这等风雅？
主人你可以让他吟一个。
清虚看着他点了点头，淘淘故作深沉地吟道：
圣浩堂前品佳肴，我与主人吃得妙，珊瑚人鱼随波舞，还是家里更舒服。
默默在一旁强忍住笑，清虚听罢则点了点头：
挺好的挺好的，跟谁学的？
那个叫什么来着，默默，那个风流倜傥的男神叫什么来着，就是咱们在南州总监他吟诗的那个
啊。你是说那个常常一袭浅蓝色长衫的英俊男神吗？他好像叫风前，对，风前。
淘淘观察主人，当听到风前二字的时候，脸色暗沉下来。
对对，那位男神不仅长得英俊，还会吟诗，特别有才华呢。
淘淘见主人的脸更阴沉了些，
你知道吗，听说他和姚真关系特别的好，两人私底下经常一起谈天说笑。
默默见主人已经不再动筷了，只是低着个头，于是接着说：
听说姚真还救过他很多次呢。
此时清虚突然抬起头，严肃地看着他俩：
你们到底要说什么？
淘淘默默装作一脸无辜：
主人，我们没和你说话，你怎么了？
清虚平息了一下：
哦，是我不好，吃饭吧。
默默此时也认真起来：
主人，您这数年都在精进刻苦修行，可超脱这弱水之困了吗？
清虚想了想，摇了摇头。淘淘也认真地说：
主人，都说旁观者清，要我们俩看，您是还没打开自己的心结。
清虚也来了兴趣：
哦，你们觉得我的心结在哪里？
我觉得您的心结在于没有纵深地想一想，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被心爱之人狠狠地刺了那一剑。
自从清虚被姚真刺了那一剑，这数年来还没人敢这么揭他的伤疤，所以这句话又像一把剑一样刺痛了清虚。清虚一听，心中咯噔一下，这回是真的急了，面露怒色：
放肆！
吓得淘淘默默赶紧离席跪下：
主人息怒，
主人息怒。
清虚努力地平息自己的情绪，用手掐着自己的眉心。此时整个净月堂都静悄悄的了，丝竹之声也停止了，人鱼也不敢跳舞了，连珊瑚都不敢动了。情绪平息了许久，终于情绪缓和下来，走到淘淘默默的面前，慢慢扶起了他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回到了自己的寝殿。情绪回来之后，仔细深思了默默的那句：您的心结在于没有纵深地想一想，自己到底为什么被刺了那一剑。清虚想，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为了救姚真，而生生地被姚真刺了那一剑。但当提起风前时，我又为何会有如此的醋意呢？难道是我当时也不单纯的是为了阻止姚真与共工的厮杀，还夹杂着对风前的醋意，不想让姚真去救我这个情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内心中还是有极大的恶，我也并不是十分的冤枉了，也没有必要如此的伤情了。
清虚仔细捋了几遍当时自己的心境，发现自己的确也是醋意冲昏了头。阻止姚真不杀共工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暗中跟随姚真再做打算，必要之时可让姚真先将共工制服，再劝他交与天帝处理，岂不更好？又何必让他赐我一剑呢？即便自己不阻止姚真，姚真也未必能杀了共工，毕竟还有一层天意在，自己又何必这样紧张？清虚又设想，假如姚真要救的不是风前，自己还会如此愚钝吗？或许就会更智慧地处理此事了。说到底，是救人的心念不纯，才导致被刺了这一剑。清虚渐渐想通了，内心也轻松了许多，不再钻牛角尖了。他想，姚真本就不知我每天为他疗伤，也不知我对他情根深重，我也从未表达过，我二人连话也没说过几次，几乎就是下属与上司的关系，帅要去救人，哪有将来阻挡的道理？清虚想到这里，突然觉得十分可笑，于是便笑出了声，感慨地说道，
说到底，情之一字，不过是一场可笑的妄念痴心罢了。